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读经，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的4章4到7节，那我们就同声开口来读，请。我不以
无义为耻，
这是腓立比书，这是罗马书、哦、那大家可能翻一下圣经哦，看周报，大家看周报上面的那个哦，我突然觉得好，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阿们。好，感恩主。那今天这个信息的主题是喜乐的生活，在文明进展中增长灵命的原理。那在我们当中分享的讲员是林约牧师，我们一起用三声的哈利路亚来欢迎他。一二三，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没有画面。OK 啦，好，我们刚才宣读了年度意向，这是我最后一次和你们一同来宣读的，因为下个礼拜我在北京。那么从岁首到年末，其实我们要牢牢地掌握住今年的年度意向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敬侍奉的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简单说，我们要从感恩进到侍奉，这也是从今年进到2026年很重要的一步。那么我们这里讲到我们得了不能震动的国，这是相对于我们是在不在震动的国里边要去得着那不能震动的国。这个世界的震动，我想前天台北所发生的那种无差别杀人的事件呢、就给我们显示出震动是怎么回事。事实上真正的震动现在才是开始而已。我们讲世界的震动呈现于时空环境里，我们真的有不能震动的国吗？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环境对我们的考验。我想先和大家讲一句话，说很多事情会越来越频密，但是无论如何，台湾还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你们可以去思想这句话。那么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基督里更是有永恒的平安。至于29节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我可以说这个烈火，神的烈火形象，今年对今年而言算是个预告，明年才是烈火之年，明年后年。那这是我们会一点一点的和弟兄姊妹来谈的。神的烈火是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看见，并且进入神不能震动的国。一个问题，你现在面对什么事情会让你震动呢？还有会震动的事，就是说我们的生命里还有会震动的存在， 一定要震动到不会震动了。我希望今天我跟大家把话讲得透彻一点。那总之，从现在岁末到新的一年来到，我们处在一个时空的环境里，这个时代其实是非常快速的在转变之中。啊，我最近去看了两部电影，啊，我常常看电影啊。这有人说看电影不太属灵，我是很不属灵，但是上帝赐给我喜乐的生活，让我们看看电影也能够快乐嘛。那么这里我讲到从农业社会到人工智能的80年，这80年就是这个战后的80年，也是我的人生到此时的80年。我们就看呢，那个善美介绍我们要去看那一部叫做《大蒙》。那《大蒙》给我们什么样的印象？它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发生的事情。其实它那些影片就勾起我一些回忆，就如同我们它戏中，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去看哈？啊，就是戏中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叫做极乐殡仪馆。那我第一次去殡仪馆就是去那个地方。台湾的第一个殡仪馆也就是那个，原来在极乐殡仪馆之前，台湾没有殡仪馆，啊，因为我们丧事都是在家里边办嘛，哈，那是因为这个国民政府迁台以后啊，有很多外省来的人，那他们需要有一个他们办丧事的地方，所以这个蒋中正总统啊，才要求上海一个生意人搬了那个殡仪馆来。那我第一次去参加那个，我也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传道书告诉我们说，智慧人的心在喜乐，在居丧之家，招商之家。事实上，从那种感觉，我们就去看到人会离开的，我们就会想很多，人到底你应该是怎样的状态是离开呢？所以那个给我的印象很深刻。那么还有看另外一部片子是在家里边看的，因为中国大陆最近在讨论呢，就讨论文化大革命，有一部叫《芳华》，那是8年前播的影片。那其实文化大革命也勾起我很多的，这个《芳华》也勾起我一些回忆，因为文化大革命是1966年，那个时候我22岁。那我很喜欢看书嘛，所以收集了很多关于大陆的这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整个过程他们过，其实我的人生也在过，啊，所以从这里到那里啊，其实我们都能够看到整个时代的变化。总之，基本的现象就是从农业社会很快的到达这个家庭手工。到达台湾的一些工业发展，然后到达有开始有这个电脑出现，然后到网络，然后到最近的这个2022年开始有这个人工智能。其实它的变化，以我这个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东看西啊，想东想西，到现在其实每一次它的转变都让我瞠目结舌，变化太快了，是不是这样呢？所以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其实我们会体会到科技发展对生活的影响。现在对人工智能而言还是一个开始，我上一次有和大家讲到，其实有很多人工智能的，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它现在正要上线，或者正在制作，那么到了明年后年呢，啊，其实整个的人类生活会起非常快速的变化。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对于未来要有一定的揣测，一定的理解。一个基本现象就是知识无用了，你可以理解吗？ 现在你如果懂得用 AI 的话，你要什么都可以从那里得到。以前你要读很多的外文才能够很方便，现在最少我们很早就说口译已经，这个翻译口译这个职业已经没有了，以前是一个高层次的。那现在小孩子要学什么呢？在学校学的东西啊，其实只要你会用 AI 啊，那些随时都可以拿到。所以其实整个教育都会产生大变化。现在未来所需要学的不是读书，而是做人，怎么与人互动，那怎么认识自己的生命。或者我们知道知识无用，人力为弱，你面对这个智能机器人出现的时候，那个机器人你 要问他什么他都知道，要他一下子举起多重的东西他也举得起，那 能跑能跳甚至能飞，那你 人要干嘛？哦，我讲的一句话一点都没有夸张，你们听你能够理解。那么那个时候知识没有用，人力又微弱，人要怎么活呢？这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我们今天的起应经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比他使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这里边讲到，其实第一首先讲到人算什么。如果说我们相对于未来的智能机器人来说，真的可以这么感叹，对上帝竟然顾念我们，要使我们与一个对比叫做天使。这个也是重要的观念，大家可以想一想。师母一直提醒我今天要讲快一点，那我实在是有很多点希望跟大家点到清楚。每一个经文里边都充满了很多的奥秘存在，但这种矛盾其实就像约伯记第25章第5节第6节，我们念一下吧。在神面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如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这个竟然用如虫如蛆来形容世人，这个在未来如果出现一些没有用的人，那除了躺平，除了吃喝拉撒睡什么也不能的人，会不会有这样的人？那这个形容好像也不过分。但是就是雅各也自称为虫雅各，这并没有什么不好。认识人的有用和没用差距是多大，我们才能够活好。所以创世纪第1章26节我们再念一下。神啊，我们要使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我想我再次强调这一节经文是说，如果按着神的旨意，我们被创造是要和上帝一样。所以又是如虫如蛆，又是什么和上帝一样，就产生极大的差距。我们如何来定义我们的生命呢？我们面对这样的时代，在今天跟大家讲，现在我们正面对着赤马洪羊节将要临到。你们听过这句话吗？就是明年是丙午年，丙午年就火马，后年是丁未年，就是火羊。那因为都是红，火是红的，所以赤马红羊。这个最对传统的一些这个占星或者是一些研究术数的人是非常强烈的印象。赤马红羊，我讲两个年度来跟大家做一点点提示好了。900年前，就是公元1166年，那一年叫做靖康年，靖康元年。 这个《满江红》有一句话叫“靖康耻犹未雪”，对不对？就是那一年，这个中国北京这个中国的这个这那个大都哈、啊，就是开封啊，开封从极大的丰盛，一年之间就变在战火当中，就第二年到了第二年就以为就变成遍地烽火。然后第二年就是弘扬年，他这个两个皇帝钦宗徽宗就被掳到金人的北庭去，整个中原一带就遍地烽火。这是900年前的，60年前1966年的赤马弘扬，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一年。文化大革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有了解的人就不用多说。而许多这被称为这个预言家的人，对于2026的赤马弘扬节啊，他们认为说比过去要强烈非常多。那这个我不是要跟大家讲让我们恐惧的事，而是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急迫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环境越冲突越大，对我们而言机会就越大。所以面对要来的这个现象，多数的世人有两种逃避状态，一种是鸵鸟战术，就是装作看不到，那一种就是恐惧和惶惑。对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应该不一样，我们有神的启示，还有他的应许。所以对于要来的这个世界，有些人很担心说前天呢、啊、那个事件会不会有一些这个模仿效应，以至于我看到有些人在说我们要这个坐车都要紧张，都要谨慎一点，那出门要谨慎一点，你谨慎得来吗？事情该发生会发生就会发生，那些恐惧完全没有用处的。那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呢？这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讨论的，应当怎样。好，今天所读的经文，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你们要喜乐。那么在第六节就讲到应当怎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应当怎样呢？应当这样。所以我今天要和大家讲，其实在这样震荡的世界里，我们是有权过喜乐的生活。而今天所读的四节经文，我们会从第七节来看，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平安的应许。那么在第四节第五节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足已经尽了。那么这是上帝要求我们，也给我们，也让我们去认识到我们有权喜乐，也应当喜乐。那么在第六节才是具体的应当怎么生活的答案，请大家再和我宣读一下好吧。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再读一次来。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只要掌握住这句话，完全了解，你一切问题都不存在。所以当我们这样宣告的时候，其实是你要随时都告诉神，因为我们随时都与上帝保持联系， 这是一种同在的意念。那么这个平安的应许是神儿女信心的根源，喜乐的信念是神儿女生活的智慧，同在的体验是神儿女幸福的妙地。什么妙地？就是他的奇妙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经文和大家一起去面对整个世界。一方面是在文明快速的发展， AI 以及其他的科技正在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另一方面整个世界是在大震荡之中，而我们在其中，上帝是要让我们怎样在这样的环境里增长我们的生命。这四节的经文，首先我们看到第七节讲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这里讲到平安有一种特别的本质，叫做什么？出人意外。那么这个出人意外的意思是什么呢？并不是说这种平安会吓你一跳，吓你一跳就不太平安了，对吧？出人意外，其实这两个字，这个出人意外，这个是两个字组成的，一个字叫做在上面，一个字叫做悟性。在上面这个字，我们看到它也翻译为一共才五次，那一次出现在这里，其中两次翻译为在上，一次翻译为至宝。在腓立比书3:8，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也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个至宝，这个至，以及罗马书13:1，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应当顺服他。彼得前书2:13，你们要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一切的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这里两个翻译为在上，一个翻译为至宝。我们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就是在上面的意念悟性，悟性就是对事情的理解方式，看为至宝的理解方式。所以出人意外就是在上的悟性，这可以理解吗？我们看一切的事情是用从在高处，在天上那样的理解方式在理解的。你现在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是前天那个案子吗？如果是的，那你会用在上的悟性来理解吗？需要会。所以这里我们讲到所谓的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在因为有在上面的悟性才会产生的平安。这个具体吗？我们常说哥罗西书3:1-2，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个让我们去辨别一件事情，我们的思想里有什么呢？现在或者常常出现的思想，是在形而上超越的国度，是在神不能震动的国里吗？我们大概许多弟兄姐妹这比例的问题，偶尔会想起在上的事，大多数的时间都在想地上的事。我们希望这个比例能够转换，偶尔想想地上的事，需要想的时候我们看得透彻，但是所有在地上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能够很直觉反应的与上面与永恒产生连结，这是一个正确的生活方式。重点就在于思想思念。所以在这一节经文接着说，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个心思啊，好像我们讲说心猿意马啊，思想常常跑来跑去。但是如何被保守得很十分的平安，十分的有确据、有信心，以至于这个信念能够让我们与神同工，能够产生很大的创造力。这个需要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平安的本质是在上的悟性，平安的所在是在基督耶稣里。之前常常和大家读的约翰福音16:33，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今天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是要叫你们在主的里面有平安。然后我们身体在世上，心灵在基督里。在世上你就有苦难，但我们可以放心，因为主已经胜过世界。所以你还不配去领受，或者是你不想得到的东西，不会发生在你的生活里，只要你有真正的信心。所以我在这里说，我们要活出基督来，就要怎么样？无论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我们都直接反应，就我是在基督耶稣里的。你有多少时间是在开车、在走路、在生活当中、在吃饭，能够意识到或者提醒自己我在基督耶稣里？当然，首先就必须要对基督耶稣有一定的了解。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根基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现在就是检验一下，世界震荡越来越大，你思念地上的事和思念天上的事比例是多少？意识到自己在基督里的比例是多少？什么时候在基督耶稣里就平安，什么时候不在基督耶稣里就在世界的震荡里，就面对赤马洪羊节所要出现的种种问题。所以主有平安的应许，我们需要知道平安是什么，然后需要知道在哪里。如果我们有了，那么应该要怎样立心处事呢？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个话是这么清楚，就是没有别的，就是你要喜乐。喜乐是可以要来的，而且必须要才会有。就是常常让自己意识到，我绝对不要让任何的难过困扰住我。只要任何事情有难过的感觉，那就还不是生命稳定的状态。我一定要让自己活在喜乐当中。这个信念做成一个宣告，然后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喜乐，喜乐是我们的必须，而喜乐的必须就是我们要凡事信靠。一切的事情，我们相信我们是这个有掌管万有的神与我们同在。你一生每一件事情都是因着你的信念而产生的，这个我会再清楚的和弟兄们讲。所以当我们面对世界上出现的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人生如果没有任何的意外，那么这样的人生其实就平淡无奇了。在，我想不多讲。总而言之，如果你会遇到一些特殊的事情，那么那些事情，好比如果前天你也出现在中山火车站那里，就中山捷运站那里，那你会怎样呢？任何事情 发生，我们都要坦然无惧。我们用以赛这个诗篇139篇14到18节，你们帮我念一下，那我们来建立一个概念。我要称谢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
这是我心深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暗被联络，那时我的体型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其其数何等众多，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我想经文不细细的解释，只跟大家提几件事情。我们一生会碰到任何事情都在上帝的计划里，所以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或者有什么可以怀疑或是愤怒的呢？因为这些都是上帝的计划。而17节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你能不能相信上帝为你安排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极其宝贵呢？我若数点比海沙更多，你一生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多少呢？如果有更多的经历就越好。我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这里睡醒指的是我们从这个如梦如幻的世界人生，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以量子物理学为基础的一些概念，让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其实是一个假想，一个虚拟空间，而我们每一个人就如同在梦中。睡醒的时候仍与你同在，需要有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睡的时候就与他同在，睡醒的时候才能仍与他同在。我讲得清楚吗？所以让我们经历一些事情，就是要让我们操练这件事，时时刻刻都有真正的信靠。那么接着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我重点的要和大家讲，其实现在我们所处的，比方说赤马洪羊结舌，我们的主乃是烈火；比方说我们所面对着 AI 的不断的发展，这是主要来的征兆。我是在感恩节跟大家讲的这个信息，我觉得说很重要，所以上个礼拜在陈牧师他们那边呢讲了，今天我还要再讲一次，当然讲的会不一样。那么首先我们用这一节经文，但以理书12章的3节到4节，我们念下来。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但以理啊，你要这句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回奔跑，知识就必增长。这个来往奔跑，其实这句话就是互动很多，互动很快。那么现在我们在网络上面的互动就是一个现象，然后知识就必增长，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要增加，这是末后的时代文明大发展的一些现象。那么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候跟大家讲，21世纪20年代，就是从2020年开始，一直到2030年，人类有两大文明的发展，可以说是幸福生活的双主旋律。那么其一就是 AI， 就是科技发展。现在的人，我们至少在现在分为两种，一种是会用 AI 的，一种是不会用 AI 的。这个师母告诉我说，黄仁勋天天都跟各种的人工智能在那里讲话讲很久，我最近也比较习惯如此。那么其实 AI 对我们而言是造成许许多多的生活方便， 你现在要什么，只要跟他懂得问，他就会回答你。我们说那一次我跟师母去瑞芳，想要坐车回来，就问了问了 AI， 他就告诉我说哪一个县什么时候可以坐，对吧？那我上次说现在有很多夫妻吵架，都要跟 AI 请教一下怎么吵才吵得赢，对吧？任何事情你只要会问，他就会答，只是你的问的问题是内容是什么成分，明白吗？当然他 AI 现在大概 ChatGPT 渐渐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他常常糊弄人，他有些都给的答案其实不是最高明的，那么这是我们需要了解的，但是已经够方便了。我们能够想象到了明年 AI 会产生什么样的现象吗？所以其实 AI 它是在这个时代当中让人的生活大改变的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20年代，它是2022年的11月30号算是 AI 诞生日，那到现在才几年已经变成这样了，再往前不知道会怎样。但是它相对于整个世界的科学发展，科学还有别的，比方说生物科技，这个我们看到最近有人在传说像李连杰啊，那比原来老了很多，一下就变年轻了，对不对？那有这个对岸的国家领袖，他们说要活到150岁啊，那其实这个都是什么呢？都是基因改造或者是生物科技。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能源更新，未来是会用什么样做能源呢？有人说会用现在用太阳能，有人说会用氢气，就空气当中的氢，种种的情形。那么掌握能源就掌握世界，有这样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掌握 AI 当然也是掌握世界了，谁比较厉害呢？那再说吧。还有一件事情，现在宇宙的探索，用这个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那么让我们知道整个宇宙越了解的范围越来越大，这些都是科技的发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那些科技、生物科技、能源更新、宇宙探索这些，与一般人的生活都距离得远。只有 AI， 现在每一个人都要有智能手机嘛，你只要下载了就会用，是跟人人都息息相关的，这个普及性差很大，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对于 AI 不是要感觉恐惧，而是要会应用它。那另外一件事情，可能大家听了觉得有点奇怪，就是感恩。我们今年年度意向说什么呢？说知恩感恩，前进侍奉。其实感恩这件事情也本来一直就存在，只是在最近这些年，也就是2020年开始，全世界一个圈子叫做灵修界，他们越来越体会到感恩这件事情对于人的生命、生活、事业有多大的益处。一个人懂得感恩和不懂得感恩，差别是天壤之别。感恩会使生命丰盛， AI 促进生活方便，感恩促使生命丰盛。其实这关于灵修的事情，就是我们生活在世界里，心灵要与主同在，我们如何使自己的生命越来越提升呢？当然你这个正向思维进学道，就是我们做基督徒而言，我们要懂得圣经，然后静坐默想。默想这件事情对于现在人而言，你如果想要真正的进到灵里面去，这个默想或者打坐入定，这个事情是一定要操练的。那么到达一定的程度叫做开悟灵修，这些都是在使生命成长很普遍，大家都越来越应用的。 但是那些啊，比方说你要正向思维，要去学习读一些书啊，学道啦、静坐啦，或者开悟灵修，这些都有一定的过程。只有感恩，你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所以它的简易性比起那些差别非常大。所以有人是说，这个 AI 它造成的生活方便像瀑布倾泻，瀑布倾泻下来的时候，人是没有办法去没有办法去抵御的，但它是外在的。而感恩这件事情像什么？泉源涌流出来。我们要知恩，要看到某一件事情，知道这是恩典，所以让我们就感觉、感受、感受到应用，使这个恩典的感动力在我们里边成为一种生命能量。那这是我们要讲的感恩的理解。所以要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这件事情，其实喜乐是从感恩来的。那么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这个主已经尽了，我是说人开始懂得应用感恩，以及这个应用 AI， 这个世界的发展，以及人在灵修界里边，比方说最近 我常常说2025年是天门大开的时候，2026年你就要顺着阶梯往上走了。那么这都是主耶稣基督要来的征兆。文明这样的发展是告诉我们主已经尽了。那么当叫众人知道我们的谦让的心，当我们知道我们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里的时候，其实我们就知道人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他什么。我们要的只有一件事情，就让我们懂得如何活得更好，如何活在属灵的境界里。那关于讲到让人知道你谦让的心，我们心里边有谦让，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不必与人争，因为我们有上帝做我们的靠山，你怕什么失去呢？关于这件事，其实我有一个比较奇妙的体验啊，感动跟大家也顺便说一下。当然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我的一个性情啊，我很多年前就宣告，我有的东西你看到什么你觉得要你就拿去，我真的是这样说也是这样想。但很奇妙的，这些年间也没有人从我那这里拿什么过去。你想要给人家都不一定会要，对不对？当然有一个前提，说如果他要这个东西，明明你知道说他拿了要去自杀，那肯定不要给他了。啊，那他要的是要让他做坏事，那就不要给他嘛。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一无所缺，似乎是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这些属灵的生命要去体会。那这是今天多讲的话，我们还是要回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是我们在面对震荡的世界里边能够喜乐生活非常非常直接而且重要的操练，也就是神儿女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活得十分的幸福，十分的平安，它的妙地。那么首先讲到应当一无挂虑，其实这一句话也带着很深刻的意义。我刚刚讲到说修行的人都要学习这个静坐默想或者入定，其实他们所求的一个境界就是很能够让自己想要不思虑就能够不思虑。上次跟大家讲说我们要有归无，然后才能够使无变有。这个应当一无挂虑，你可以从想要使自己减少忧虑 进到能够义无挂虑，那这就是一个生命的进展。所以义无挂虑其实如何产生的呢？就是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我们先说祷告。那么祷告和祈求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很这个基督徒生活的基础。讲祷告学就可以讲很久，但是怎么祷告呢？今天我们又宣读了主导文，马太福音六章九节一开始说，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其实其他的细一的细节你都可以暂时不管，每一次你要祷告。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其实有一个作用力，有一个催动力，就是使我们思想集中，懂我意思吗？当我们思想散散漫漫的时候，我们用祷告这个动作就使我们的思想能够凝聚在一个点上。然后祷告第一句话就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至少要知道你是有父在天上的，你对父的认识有多少，就能够使你如从这个进到一种无忧无虑、没有恐惧、坦然无惧的光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太少祷告了。那么我们讲祈求吧，也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你们开门。我们要祈求。那么在这里一般人的直接理解就是说，我们要上帝都给，事实上你的体验，你要的上帝不见得给。那么关键是什么？你要的对你不好，不是上帝对你的安排、对你的计划。所以我们要了解它是它的一个过程。我们要懂得求，求就会有。但是我们应该求什么呢？你要求寻找，要求叩门，懂我意思吗？因为我们人生大多数人，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自己该要什么。所以你能不能先祈求说，我要找到我该要的，我要找到我人生的最大价值，我要找到对我最有用的事情，我应该过的生活。你要祈求寻找，然后寻找了，你要祈求什么？叩门。那是有一个门槛要进的，有一些动作要去做的。当我们懂得，我们寻见了，然后懂得去叩门进入，我们就登堂入室，就成为主的门徒，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一不断的成长，不断的更新，使我们进到一种荣耀的状态里。所以就是祷告和祈求，我们就应该有更具体一点的认识。然后最重要的是感谢。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是感谢的妙用。感谢的妙用，我们说这个2025年是天门大开，你看得见看不见，你要寻求看见。然后呢，这个天门大开，你要懂得叩门。2026年开始，你就要有一个阶梯，可以让我们一级一级的向上。这个阶梯所有的问题，或者是阶梯所有的状态，都可以用感谢这个形容词或者是动词来概括。只要你懂得感谢，会感谢，你就找到了阶梯，你就进到了那美好的地步。 所以感谢这一件事情，约翰福音一章十六节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是告诉我们，事实上我们如果会感谢，我们就会恩上加恩。先有了这个恩典，我借着感谢就使他的恩典更加的增加。以前我都跟大家讲过一些很简单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比喻，有人给我一个东西，我感谢的太多了，他不好意思，他只好再多给你一点，啊，这是恩上加恩最简单的一个状态，会不会有这种现象？常常都会有。你如果不感恩呢，挑剔呢，是人家给你东西，你觉得这个也不，这个实在是没什么了不起，人家给了这个碰了一鼻子灰啊，下回就不敢给了。上帝要给我们恩典，也是因为我们从一个小处开始感恩，然后他就会从他丰满的恩典，我们就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这个感恩这件事情，我在这个感恩节那天跟大家讲，现在有一心理学有一门专门的叫做正向心理学，这是现在越来越多人去应用的，例如吸引力原则之类的，都是正向心理学。那他们经过了验证，说明感恩会提升幸福感，减低忧郁焦虑，增强免疫力，促进睡眠，增强社会连结等等等等。社会连结就是人际关系。那么这些我想我们都知道吧。你如果说一个人很会感谢，会不会使他的人际关系变好呢？会不会使他的事业变好呢？会不会使他的生活有改善呢？这些话我们都不需要多讲，只是一定要知道感谢是这么多的应，这么多的这个好处。只是我们说这个感恩这件事情，他要习惯，而且要有好的成长环境。我们如果在一些人呢、啊，他天常常在那抱怨，那么私底下就骂这个骂那个，这个骂上司骂父母骂国家，那在那个环境里边，人家骂得很开心，你去感谢了，他们觉得是你格格不入，那你跟他调和不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要让感恩变成我们的生活的习惯，习惯是从环境操练来的。所以诗篇第一篇的第一到三节，请也帮我念下来：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还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讲到你是一棵果树，你要栽在好的环境里，要有一个活水泉源，要有一种感恩的力量。我们教会在这个基础上已经很好了，对每一件事情都知道要感恩，对每一件事情都知道我们这个感谢是最好的方法。那么我们大家在提醒要感谢，鼓励要感谢，那么让我们学会越来越多的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懂得感恩，这样我们就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合适的环境，使我们感恩的这个意念，感恩的操练就越来越容易，越来越熟悉。所以在我们同工当中，我们常常要警惕这件事情，你对什么事情不满意，你已经跟恩典产生了隔离了。越会抱怨越不会蒙恩。所以要知道，这个，我这个 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
冬至。
冬至啊。在生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五节说，你的门栓是铜的、铁的，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如何。你知道你的日子是如何吗？今天这个除夕，这个冬至啊，有许多许多这个预言家啊，他们对这件事情都产生了很强烈的感觉，有的知道的多，有的知道的少。像今天是2025/1221，这个数字就有点奇妙，对不对？而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今天除了是除夕以外，还是甲子日、见人日、天赦日、礼拜日。这些日子有什么意义？除夕是太阳历，也按着阳历算的。那么他有一个说法，就是阴极阳生，今天黑夜最长，从今天开始白天增加，所以人家在了解说阴阳历的话，就说今天是阴极一阳生，然后今天是甲子日，这是干支历，天干地支，它是讲到岁月的循环，时间的循环，回到起点，让我们有一个更新的开始。见日是太阴历，是从每个月的每阴历的每个月的初一算起的。那么他是讲到你在这个日子做什么事都会顺利，做好事会顺利。那么这是让秩序重启。天赦日是道家，他们叫科教，他们所用的历，这个天赦日啊，其实是这个一年有四次，有四次到七次吧。那么他们是说这一天是上天赦免人的一切过患，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能够重建的好日子。那么这些许多人称它为这个四喜四吉同临。有人按着这个，有人按着它的出现的方式啊，那做了什么呢？做了几率的推算，一个大的说法是说这样一万七千年一次，那有一个比较小的说法是说是570年一次，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我们就不多讲了。但总而言之，这个碰在一起啊，绝对不是平常的。而今年的这个四喜同临，更加奇妙的，今天还是礼拜日。礼拜日对我们而言是很重要的，所以其实是五吉同临，千载一遇，而且这个还是圣诞节前的，我们正在迎接平安，这个日子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有人是觉得说，你这个，你对于你所过的每一天，你是怎么看法，它实实在在的会影响到你的很多。但是我跟弟兄姊妹讲，这些虽然是这个有一些说法，怎么生活才会好？比方说冬至啊，一般来讲，它就是要长，不要往热闹的地方跑，那不要往阴暗的地方跑，不要太活动，让自己的脚步放慢，那让自己冬至要做什么？要进补。如果补得好的话，那么一年的身体会健康。这些都是一些方法，这些方法有没有它的意义呢？有。例如今天我们被路跑啊拦阻了，事实上这个一般人对于这个懂得这些事情的人，对，觉得说这个日子你太活动真的不好哦，会产生危险。还有一个说法，就冬至这一天，殡仪馆特别忙，有许多人在冬至这一天就出问题。那这是世界上的一些说法，你如果懂，你如果知道养生也好，但是这些都对我们而言造成什么呢？造成心理压力。你知道礼拜日好就好了，对我们而言，这些你知道也好，不知道，你知道会怎么活就好。因为罗马书14章第5节到第6节，我们大家来念一下。
有
有人看这日比那日强，有人看日日都一样，只是个人心里要意见坚定，守日的是为主守的，吃的人是为主的吃的，因他感谢神，不吃的是为主不吃的，也感谢神。重点是什么？感谢。我们在一切的日子，每天你都可以最好，是最好的日子。今天这个日子我们这么好，这么好怎么办呢？你要进步，而最好的进步就是你里边充满了感谢的心以及祝福的意愿。当我们愿意为人来祝福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让自己充满了福分。我们对所有的事情都学习感恩，那么你日日都是最好的日子，日日都是五福同临的好日子。如果你不懂得感恩，任何一个日子对你而言都可能是危险的。所以感谢在信不在日，平安在心不在事。 我说的意思知道吗？我们感谢是在于我们的信心，你们要个人要意念坚强。那平安是你是不是有一个平安的心。事实上我要跟大家讲的，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边要操练感恩。腓立比书对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15到18节，我们再念下来。你们要谨慎，无论是谁都不可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或是待匠人，要常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刚刚说在基督里有平安，我们每天要过日子，像今天这个冬至的日子，人们有些人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危险。那么我们其实日日都要谨慎，谨慎是我们今天把自己活好。你吃什么不重要，你能够让自己脚步放缓，也心情平静，让自己做每一件事情都谨慎。谨慎一句话叫不要以恶报恶。什么叫以恶报恶？不是人家打你你不要打人家，是以恶报恶。人家用不好的方式对待你，你不要让他搞恶心了，搞生气了，懂我意思吗？那个恶，人家恶来了，你用恶的心情去回应他，这个叫做以恶报恶。我跟大家讲的透彻一点了。前些日子跟在北京，我就跟弟兄那边讲一句话，说我让自己啊不难过超过2分钟。会不会有些事情难过呢？会，但我努力让自己不难过超过2分钟，因为我知道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我而言一定都是好的。所以无论是待彼此相待，或者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追求良善我们常常说，大家都知道要追求好的，好的关系跟别人相处。然后如何做呢？要常常喜乐，这是我们的权利。不住的祷告，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你想要知道神的旨意，知道很多，有人把它整理成厚厚的一本书，神的旨意太多太多，你学不完，没有用。只要这一件事情就好，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就这个问题就比较深刻了。当你在碰到一些很困难很麻烦的事情，让别人用非常非常残忍的方式对待你的时候，你会不会还施谢恩？我把话讲得急促一点，现在我们在面对前天发生的事情，有人在担心它会有仿效效应。好吧， 如果我碰到那个拿刀子砍过来的人，砍在我的脖子上，我会不会谢恩？我告诉你会，我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知道离世与主同在好的无比。上帝既然让我发生这件事情，没什么不好。上帝，如果这件事情会发生，一定有上帝的旨意存在，否则它发生不了。那么我们想说，历史上有许多殉道士、殉道的使徒。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殉道的时候他不会痛。你里边如果感恩，你碰到一切事情不会苦。那这是我很清楚的跟你讲的。所以凡是谢恩这件事情，我是今天故意用很极致的话跟大家讲，如果有人放火烧掉某一个人的房子，他会不会还？他会不会谢恩？如果有人掳走了他的孩子，把那个孩子杀死了，他会有感谢？我告诉你，可以的。如果你知道一切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面前都是好的，我也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担心，因为你没有期待，没有祈求，当你还不觉得那件事情是好的，当你还承受不了，并没有真正的觉得这会发生很大的好处，那么它对你不会发生。因为上帝在一切的事情上面是按着我们各自的地步行的，我们身边所有的不是好事情一定不会发生，只要发生了，无论任何事情都是好事。你会同意吗？跟我重复这句话，只要发生了一定都是好事。这叫做凡事谢恩，只要存在，只要发生，都是好的。一个人如果在这件事情上面学得不到位，他就会常常因为这件事情不满意，那件事情 不舒服，以至于让自己难过。当让自己不懂得感恩而产生难过的时候，其实他的功课会一直在，会不断的发生。相对而言，如果你真学会了，这一切都会，这个不该发生的事情都不会临到你。临到你的，其实就会有很多奇妙的、非常奇妙的事情，这个连锁的、一一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发生在我们面前。这是我今天特别用比较极致的方式跟大家讲的。无论如何，这个阶梯是一级一级上的，你对哪一件事情会感恩，就先感恩吧。哪一件事情感恩不了，你要意识到这件事情为什么不会感恩，懂我意思吗？不会感恩就不相信上帝，道理清楚吗？所以我想我们今天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是对我们而言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文明进展中，环世界一直在变化，我们是要增进灵命，就是让我们在一切的环境当中喜乐的生活着。世界变化，很多震荡会发生在我们面前，你想要去经历很多奇妙的事情，这一件事情，别的事情都不要你学，这件事情。其实我是要讲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以属灵的智慧应用人工智能，使我们便捷生活。你面对新的科技发展出来，不要怕，快速的学会用这件事情。我自己操练的不好。因为我有更好的方法，所以我用多少算多少。然后这句话跟大家可以帮我跟我一起念下来：用真实的感恩增进基督荣耀，造就生命。这样清楚吗？ 一生，我们一生的年日，其实自己的生命进到什么状态，就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是很现实的。所以我们要学会真实的感恩。当我们面对一件事情，我们还不会感恩的时候，就承认，要警觉，意识到为什么这件事情我没有产生感恩，反而产生其他的对我们自己不好的情绪，对人际关系也不好的情绪。然后呢，我们愿意操练感恩，这件事情没办法，一定要越操练才会越熟练。我们在神的家中要经营一个感恩的生活，任何一个人口中没有抱怨，口中没有攻击，口中没有议论，这样你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进到神的恩典当中，使你自己有能力可以改变环境。我希望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理解得明确一点，好不好？
好。
我们低头祷告。荣耀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向你献上最真实的敬拜。在这个奇妙的日子里，我们知道你要引导我们看见这个属灵生命提升的阶梯，让我们从在小事上面，在我们能够认识、能够接受、能够感恩的事情 为基础，让我们能够学习在凡事上面，在一切的事情上面都满有感恩的心，并且用感恩的言语、感恩的态度来显出我们生命的荣耀来，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把恩典释放出去，把神的祝福显明出来这样一个荣耀的器皿。谢谢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岁末的时候，在圣诞节要来临的时候，让我们准备心来迎接你的临到，让我们有谦让的心，让我们能够凡事谢恩。求你祝福显明，求你的祝福显明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里面。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你们。再补充一句话，你们会碰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是要让你们学习什么？凡事感恩。